半夜都不肯走。结果呢，我们第二天根本就没有精力去教会哈。这些人没有恩典，也没有怜悯，跟我们神要给我们的那个榜样完全不一样。我今天继续有机会感谢上帝，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如何的一位神。我希望到下一次我讲到完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可以牢牢的在你的心里面记住我们的神是如何的一位神，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一天你去传福音，人家就问你，你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你就跟他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出埃及记34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好，谢谢。我们上两次就跟大家讲了，神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今天就讲到神是一位怜悯人的神。什么是怜悯？第一，怜悯不是写错了，而是同情。怜悯不是同情，就是说，哎呀，你有心里面不愉快啊，有什么失去什么东西，我看见你流泪，我也在流泪，这个是同情。怜悯也不是可怜啊，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个人在路旁啊没饭吃，你就给几块钱给他，这是可怜。他的受到的那个痛苦，你根本不需要理啊，也不对你一点都没有那个感动，你只说给他一点钱让他有东西吃啊，可怜这个人。同情呢，比如说我们有机会去一个丧事礼拜，看到别人哀哭，哭得这么厉害，你也的心里面也受到感动，也一样的有同情的心，洒一掬那个同情的泪，这是同情。但是呢，你会发现同情对这个伤心的人，对于有需要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那么怜悯呢，就不是了。怜悯是在同情，但是呢，也必须要有行动的那个同情，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怜悯啊。譬如说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有人在生病啊，你去为他来祷告。你把一些好的东西，做了一点东西，他喜欢吃的东西，你把他带去，这个是怜悯啊。你因为你远超过只是同情的心啊，用正面来帮助一些人，这个是怜悯。第二呢，如果有一些人你知道他做错了一点东西啊，做错了一点东西，做了一点不应当做的东西，你就跟他来劝解他，跟用神的话语来跟他说，你这样做的是不对，这个是有怜悯，因为你帮助这个人从走错的路呢带他走回来，这个是同情啊。所以呢，上圣经里面方才念一段圣经，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有怜悯人的神啊。那么你可能会问，神怎样会怜悯我呢？神怎么知道我的痛苦呢？我们的神高高在上啊，高高在上，我在这里地面，我的痛苦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有同情的心？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跟我们描写了一个绝对不能想象的奥秘。什么奥秘呢？就是在人的历史里面，上帝的儿子进入到我们的历史啊，他道圣经里面叫做道成肉身，变成好像我们一样的形象啊，变成我们一样的形象。那个有什么事情呢？他就说，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耶稣他跟我们一样， 会饥饿，胃肝疲乏，胃口渴，他受到同样跟我们一样，我们身体的难受，他也一样的经过，他也一样的让我们经过的痛苦，他也经过。另外，我们所受的试探，世界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耶稣在来到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撒旦魔鬼就向他挑战，很简单啊，他说你上神要你来到这里上十字架啊，这条道路为那个世界解决他世界的问题。魔鬼对他说，你要解决问题很简单啊，世界上的荣华都是我的，你拜我，我就让你走那个捷径啊，不要上十字架，很简单，我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耶稣对他说，我要单单的听神的话。你我有时候也碰到同样的试探啊，辛辛苦苦来打工赚这么多钱，不如做一点不合理的生意啊，骗一些人赚了很多钱就算了，同样嘛，你要钱嘛，这样一下就拿到很多钱，这样辛辛苦苦你一生的还赚不多，你一骗人的一笔钱，这个是我们遇到的试探，耶稣也同样遇到的试探。但是希伯来书里面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这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他是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耶稣跟我们同样，好像人的身体一样，他受的痛苦，我们受的痛苦他受过，他被人家欺负看不起，他给人家出卖啊！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感觉，耶稣也同样啊，跟你一样，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好像人给人看掩面不看一样。神的儿子自己来到这里，为就要表现神对我们的慈悲怜悯，这个慈悲怜悯是要通过他自己经验到，让我们他也有同情的心。所以当我们有些时候碰到一点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跟神说呢？神因为通过耶稣在世界上，他也经验到同样的痛苦，我们可以到神面前让神知道我们的痛苦。那么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表现神的对我们的慈悲怜悯呢？我们今天就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方才我们今天下面一个要读那段经文，就像下面马可福音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只是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有一点经验。什么经验呢？好像你祷告的时候上帝没有听，好像神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想我自己也有，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在座的也同样的感觉。这段经文跟我们说什么呢？耶稣看见。我记得大家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天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我的子民所受的痛苦我看见了，他们的哀声向我的祈求我已听见了，现在我要叫你去拯救他们。上帝不是没有听见，上帝不是没有看见， 上帝 有时候有他的自己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神的时间往往跟我们不一样。我以前可能也举过这个例子，现在呢要跟中国国内的人接触一下Skype 就意思就可以知道。你知道我来美国的时候啊，没有这些东西的。我来美国的时候这里差不多，我记得那个时候电视上该刚开始有电视，我要跟我父母通信，要联络，像要写信回来，大概要三个星期的时间。你们大概根本不能想象那个时候要等多久才拿到一封信。以前可能以前没有飞机的时候更晚啊，中国人以前写一封信这几个月他才回来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同时间要等候上帝的时间，第一件事情。第二呢耶稣看见什么呢？看见许多人。耶稣不光是看到一两个人的需要，看到一大众的人的需要，大众的人的需要。所以你不要担心，以为哎呀，上帝怎么好好对这个人特别好，有没有哈？这个人祷告一祷告，上帝就听我的祷告，祷了怎么也不听。耶稣看见许多的人。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段经文其实呢一直对我来说话。我跟你讲为什么。我生长在香港香港是整个世界人口密度如果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你知道哈？如果你在香港来的时候就知道，一个层一高楼呢就是几十层呢，有很多说一个高楼住的人呢比美国一个乡村一个城市人更多几万人就是住在这个东西所以满山都是满地都是人，你半夜到下面去还是人，早上五点钟还是都是这是人。所以呢我呢看人呢，我做医生我看够了，你明白我的我已经看过一天到晚看了这么多人所以来到美国呢我就很喜欢也很喜欢就是大概没人少很多不一样那么我退休的时候，我想退休的时候就买一个房子，买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来冬天来看我们路地面都是雪，他就说你们住的地方好像苏武牧羊的地方一样不是这么差劲是鸟语花香的地方但是呢跟很多弟兄姐妹一样我就看到人多的地方就怕了，就是这避免有一些人不一样，我跟你讲有一些人跟我相反，但是有点尤其是读一些科学的人就是都是内向的，不跟人家来往也无所谓，就是一天到晚面对电脑跟人家没有什么接触。但是上帝我永远觉得上帝很幽默，你知道为什么幽默呢？他给我的工作就是人的工作，就是人的工作，就是把福音要传给人。我最怕是见到人的时候上帝就偏偏说我要给你这份的工作。所以我每一次读到耶稣一天到晚都有人回做他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我的个性不是这样很多人的个性都不是这样，但是当你接受上帝要给你做的事情呢，你要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上，就是说看见许多人另外一件事情，你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看到一些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好像耶稣看到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你的心有没有看到这些人的时候被这些人来打动，还是你说我快快离开他们就好了，哎呀，我安静一点。耶稣看见这些人的时候，看到他们的需要，你我看到啊，我不晓得，很多人在学校里面念书啊，看到你的同学一天到晚就在校园里面走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你有什么反应？你有没有说，哎呀，你看这些人都没有听过福音，我要赶快的把福音传给他们？你知道有一个很有深意的笑话啊，或者是故事，有两个卖那个皮鞋的商人跑到非洲去，派两个非洲去，他们回来从公司做了报告。你知道一个报告是怎么样？他是说非洲的人呢都不穿鞋子的，所以呢这个市场呢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他不穿鞋子的啊，你要把皮鞋开公司去非洲卖皮鞋有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呢就说，哎呀，太好了，你知道非洲的人没有一双鞋子，你可以想象如果每一个人都买一双鞋子了，哎呀，你就可以赚大钱。同样的东西你怎么看？你看到很多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怜悯的心？你说，哎呀，他们没有个信主的，在那里传福音有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信主，开个教会有什么意思？但是反过来讲，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信主，你开教会还是有这个需要。你说你这多好啊，这里都没有人信主，我在这里就开教会，他们就可以听到福音啊，可能生意好得不得了啊，可以做到满满。同样的事情，上帝要我们看是看到别人的需要，不要看到别人可能对福音，哦哟，没什么意思。他啊，这样的爱心是神的怜悯。第四，当你看啊回来，当你看到他们需要的时候，你怎样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耶稣在这里就开口，把很多的道理跟他们来分享。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安慰我们的心，只有神的话语可以带给我们的希望。耶稣对他们说，对这些迷失的人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耶稣对他们第一件事情就跟他们说，你要与上帝重新建立那个美好的关系，必须要通过我，我是唯一的道路。好，第二，耶稣也会可能对他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啊，因为我就使你的安息。耶稣给我们什么东西？就给当时的人说，你有劳苦重担，心灵的重担，你可以来到这里，来我这里，我就让你可以安息。第三，耶稣也叫他们重新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怎么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上次也跟大家讲过他就说，我要叫你们为你们的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知道与别人建立重新的关系，这个唯一的办法，你爱他们，为他们来祷告。耶稣的每一句话都多么带着能力，我每一次读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很受感动。这些话我很简单的话，但是呢带着一些能力，在一些如果你没有读过书的人读这些的话语，你也能明白。但是呢它的深奥到一个地步，你医生去揣摩也往往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了解。有一次他讲到了以后， 在登山法在马太福音他讲第五章第七章讲了以后，当时的圣经的描写就发现啊，他是说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不像其他的教师一样。我现在还没有讲到三十分钟啊，没有讲过三十分钟，可能已经有些人这样了哈，诶，怎么还没讲完？或许呢，你们已经进入到很前进的梦乡里面去了。耶稣讲的道，他这一次讲到晚上，讲到过了吃饭的时间，人家还是要走。哎呀，这么美好的信息，我要等，我要多听一点。他讲的怎么说？讲到那他的门徒也不耐烦了，因为呢，可能耶稣讲的道以前也跟门徒也听过，是吧？你说很耐烦，就是说，哎呀，晚上了七点钟八点钟，你叫他们快快回去吧。那么我们就看下面一个。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门徒就说：“这是野地啊，天已晚了，叫众人散开，叫他们回去吃饭。”耶稣就回答说：“你给他们吃，你给他们吃。”耶稣不光是单纪念我们心灵里面的需要，这些心灵里面的需要只能从神的话语得到满足。耶稣也担心我们身体的需要，这是身体的需要呢，我们你我做的门徒也可以满足，也可以得到帮助他们来满足。所以耶稣就给他的门徒说，他们身体的需要你可以帮助啊，去满足他们的需要。我就想起一件事情，这个夏令会我有机会去，所以就大家也很多弟兄姐妹有机会去，可能你会碰到一个人你们都认识的，以前也认识的，那邱淑清啊，你们都认识吗？有多少人都认识他的？蛮多的哈，邱淑清。那个如果你们也记得，两年前也是在夏令会的时候，退休会的时候，他突然间生了一个病，病得很厉害，所以就是送进医院以后，发现他就什么病啊？病了那个多发性肿瘤，就是很危险的病，就是这些人这些病呢，十年前完全没得救的。现在那个医校的医学那个程序也是，就是试试尝试看啊，所以呢，就他身体痛。那么晚上睡不着，要吃很重的那个止痛药才吃得着。那么他跟先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基督徒，也是在教会里面很热心。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热心的侍奉上帝，上帝让他得到这个病？你会不会想到？上帝不公道。也有些人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就说什么呢？最好不要做基督徒。你看做基督徒碰到这些事情，做基督徒碰到这个难处怎么办？避之则吉哈，你知道最好呢，河水不犯井水啊。你相信你的，我相信我不相信的东西啊，你就神就不会干预我们。其实跟你们讲，这个思想是错误的，因为呢，我们的神是整个世界的神，并不等于你去不去敬拜他，不去接受他，就把你放在旁边。我上一次以前一次已经跟他们讲过一个故事，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城市的故事。这两个城市的人啊，大闹同性恋啊，闹得不得了。结果有一天，上帝就说：“我要毁灭这两个城市。”从今以后啊，这个地面不再有这个两个城市，这个两个城市毁灭以后，后来不晓得你们知道不知道，以色列有一个沿海啊，沿海是吧，很低的 后来就被那个两个城市被那个沿海淹没，所以最近十几年二十几年才慢慢的那个沿海的水滴下去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两个城市。你不相信上帝，
你不接受他，
并不等于他不看你不管你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的。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你会想，做基督徒的人会想，为什么神还是这么把这么重的病放在他身上呢？如果你想讲一下你基督徒的生活，你知道你最接近上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一帆风顺的时候，还是你困难最大的时候？你我都知道这个答案。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切切每一天都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是不是啊？我有病的时候，我切切的为我生病来祷告。没有病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么热烈的跟上帝讲了啊。我说没有病的时候，我要去旅行，我要去什么东西啊？我们就跑开了。上帝很多时候把那个难处放进我们身里面，是要接近我们。上帝要跟我们说话啊！我们平常没有生病的时候没有空，只要生病的时候才有空。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让我们没有生病的弟兄姐妹怎样学习去怜悯别人，学习是帮助别人。竹青有一次跟我讲，他是说他的病是引到他教会的父亲，你知道？我有一次跟他生病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说，要不要我们煮一点东西，带一点东西给他吃？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讲，还轮不到你呢，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厉害，轮不到你啊！你知道，他的教会弟兄姐妹多踊跃，为做要帮助他，为做要支持他。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上帝容许一些事情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在夏令会的时候，淑清就跟我说，他是说过了两年后，他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个病临到我身上，我知道上帝为什么叫这个事情临到我身上，叫他学习怎样去怜悯，怎样要同情的心。他说我现在去看一些有癌症的朋友们，癌症的弟兄姐妹，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都很专心来听，我要他们吃东西，他们也张开口啊，让我喂他们。别的家人喂他们，他们不吃，别人讲话他不听，只有当我去的时候跟他们分享，因为他就是见证，他就让上帝看到上帝在他的恩典，你可以跟人家来分享。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啊，虽然间你会碰到一些难处，不晓得如何去处理，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安心的来等候，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为你安排。最后啊，上帝给我们好的东西啊，我们应当怎样的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呢？第一，话语的分享只能在圣经里面，话语的分享只能在圣经里面，只能用神的话语来跟大家弟兄姐妹来分享。如果你在教会比较长的时间，你会发现站在这里的人啊，讲来讲去还是讲这本圣经，讲来讲去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啊，没有什么，你会怎么讲的，还没有厌烦，你自己也厌烦啊。好像今天我是第三次讲同样的经文，还没有讲完，下次我还要讲一次啊。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总结来讲神的恩典，讲四次。所以如果你说几千万的经文，一个经文讲四次啊， 讲到我那个回到天家的时候还没有讲完一半，四分之一、十分之一都没有讲完。讲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人，只能用神的话语。但是呢，在肉身上的需要，你我都可以用来帮助人。人家要需要一个人帮陪他们去看医生，举一个例子来讲，很简单的例子。你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你我有没有想到一次？讲到一次，我跟他讲哈，有人要看医生，是白天，星期二早上，举一个例子啊，星期二早上，每个人都要上班，是不是啊？每个人都要上班，你有没有愿意跟他说，没问题，我向老板告一天的假，用我的假期来陪你去看医生？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对别人的怜悯至少可以得到这个地步，我的假期是为做神的使用，这个是第二点。第三，我已经讲过，你若在苦难里面要喜乐，因为呢要安静的等候神要经过你的试炼，有一天要用你做他怜悯的器皿，要用你表现出神的慈悲怜悯。神最大的慈悲怜悯就是让他的爱子为我们而死。我能今天站在众人面前，你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站，一起来敬拜神，就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怜悯。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而死。同样，我们的生活上怎样可以表现出神这个慈悲怜悯的心思意念呢？如果没有付代价的话，这个不是慈怜悯，怜悯要付代价。上帝的怜悯为我们付出最大的代价，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你我在侍奉神的道路里面，有没有想过愿意付出什么的代价？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在神面前重新的警醒，上帝对我们的如此的深爱，我们应当如何来回报？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为着我们的原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原因，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经验到人生的各种的苦难、悲哀，是为着让我们有一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跟你诉苦的时候，他非常的了解，因为他也经验到这个苦楚。主啊，这个何等伟大的恩典，让我们永远是记在我们心里面。主啊，也让我们的生活表现出你的怜悯，为着回报你赐给我们莫大的恩惠。亲爱的主，但愿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每都显出你的慈悲、你的怜悯，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